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23号，公元2003年3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仁萨拉民众就寻求西藏独立为题展开雄辩会，西藏寺庙加强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抵台参加民主台湾之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永林幼儿园展开的为期10天的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西藏知名人士演讲会今天已进入了第3天。昨天下午6点，第二位演讲者特别邀请了由原西藏青年会会长拉桑次仁就寻求西藏完全独立是真正的斗争方式为题发表演讲。参加演讲会的僧俗群众的人数是参与第一位演讲者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波切的一半。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演讲结束后的提问者却远远超过了向桑敦仁波切提问的4倍。由此可见，流亡藏人在秉持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提倡的和平非暴力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同时，对西藏完全独立的性质和意愿也相对很高。原西藏青年会会长拉桑次仁就寻求西藏完全独立是真正的斗争方式为题发表演讲时，向民众强烈表示，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代表官方或者非官方性组织而来，也不代表任何人，我只是代表我自己来发表我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西藏问题从寻求解决到今天一直得不到圆满的进展，原因就是中共在淡化这个国际极为关注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共在推迟时间，而我们必须要正视前景，采取相应的措施，因为时光在流逝，我们拥有的时间不多了。拉桑次仁还说，中共在西藏大搞建设，这种举动不是为藏人谋取利益，而是为了安置大量的中国移民，派遣大批援藏工作人员进军西藏，紧接着大搞开发，破坏西藏大量的生态环境，运走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援藏工作人员应该称为毁藏工作人员才更合适。现在来自中国各省市地区的汉民和回民已经布满了西藏各地区，再继续等下去，汉人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别说高度自治，更不用说完全独立，我们将会永远失去整个西藏。因为中国侵略西藏的目的就是扩大统一，他们要的是整个西藏而不是藏人。拉桑次仁在发表西藏必须完全独立的演讲时还进一步强调，欧洲议会曾表示，如果中共再不给予西藏高度自治，就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合法政府。之后中国政府允许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这个决策是北京在给欧洲议会的这项议案制造良好的影响，表面上去应付而不是真心允许的。我们每一位藏人不能轻易相信中共的承诺，中共有最狡猾的外交政策，正如鱼钩上挂蚯蚓放进水中，目的是为了让鱼上钩而不是在喂鱼。我们西藏就是被引诱上钩的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从中共的钩子上设法摆脱，而不是被他们活活吃掉。因为时光在流逝，我们境内外藏人要团结一致，争取时间，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夺回我们本是自由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再的等待。拉桑次仁最后强调，要争取独立，第一必须要以历史为证据，要相信持续的反抗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第二，要在中国部分省市地区的公共场所，如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等地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第三，使用各种手段来打垮中共的经济势力。总之，采取怎样的行动，要认定一个方向， 西藏必须要独立，要独立就该不惜生命去换取，只有这种信念存在，我们就有决心取得独立。演讲结束后，在参加演讲的僧俗群众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站起来发出各种有关寻求西藏独立有效方法的提问，拉萨姆次任的回答引起台下民众的热烈掌声。此次为期十天的演讲会是达仁萨拉部分爱国人士特别邀请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西藏知名学者和有关人士向民众发表演讲，目的是促进民众的政治意识。今天下午6点，在原地点达仁萨拉永林幼儿园，有第三位演讲者原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嘎木群佩就西藏青年应为西藏和人民的事业肩负起责任为题，向民众发表演讲。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寺庙加强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月24号，所谓西藏自治区私教领导小组在拉萨召开了全区私院教育工作会议，自治区党政部门有关官员和各市县私院教育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上提出了将继续推进西藏寺庙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图登才旺在会上表示，要加强僧尼的政治学习，增强爱国主义观念，在学习上要对僧尼抓好党的16大精神的传达。他表示，要把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爱教积极地进取到宗教界僧尼手中，提高和增强僧尼文化补习和科普知识的学习。50年前的西藏社会制度是一个以佛教资慈悲非暴力利益一切众生平等的理念为基础的制度。西藏佛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扫荡性的破坏之后，与80年代中国政府放宽西藏政策后开始重新生长，允许民众进行公开性的宗教活动。但是自1987年拉萨发生民族抗暴起义运动后，始终反对宗教的共产党认为佛教在西藏人民独立运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再一次开始实施一系列控制措施，威胁西藏传统佛教的生存，禁止在寺院和民众的家中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在各寺院里派遣工作组开展所谓的爱国爱教宣传活动，加强干涉僧尼的宗教活动，力图控制挑选转世活佛。从1989年以来，西藏首都拉萨三大寺为首的各寺院里驻扎着公安和工作组，僧尼被限制离开寺院与外界联系。虽然在形式上西藏的宗教政策得到开放，但事实上至今西藏各寺院中入寺僧尼的数量和年龄受到严格的限制。西藏流亡政府资料中也显示，宗教政策在中国和西藏的事实主要归民主和宗教事务委员会负责，在拉萨和其他地区的寺院现在都有一个民主管理委员会，由政府制定的僧人组成，负责执行宗教和政治政策，并且协助治安部门。这种行政网对西藏人民的信仰权受到障碍，寺院中僧尼的正常行动和言论自由权也被控制在这个网络中无法动弹。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中央社报道，民主亚洲基金会副会长黄在天前天与民运人士胡平、唐伯乔及政治评论家林宝华、西藏通讯杂志编辑达沃次任等人抵台，展开为期1周的民主台湾之旅。一行人预定拜会总统府、外交部、陆委会，昨天出席在东吴大学举行的东亚自由化、民主化与区域和平圆桌讨论会，之后转往新州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巡回座谈。访台期间将拜会总统府、外交部以及陆委会副主任陈明通、民进党副秘书长李应元、 国民党组发会主委丁守中、新党主席等昨天举行的首场座谈，探讨了东亚区域和平民主化运动经验以及台湾在东亚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议题。台湾方面有国策顾问萧新煌、行政院研考会主任李嘉诚、西藏驻台代表才佳、淡江陆研所客座教授阮明等人出席。对于国人关切美伊战争是否会牵动美中台关系，底台的名誉人士及民主亚洲基金会带来另一种观点，他们一致认为美伊战争将使美国权力做大，而中国大陆仍需韬光养晦，国际局势美中互动出现新局面，对台海安全反而是利多。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编辑达沃斯任则对美国发动战争表示无法认同，他认为美国如果积极参与对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运动，就不会有所谓发动战争铲除独裁政权的问题。至于台海安全，他则表示高度乐观，因为台湾民主的成熟性是亚洲民主堡垒，他相信世界不会漠视台湾的处境。民主台湾之旅其余活动则将于3月27号至29号陆续在新竹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和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分别举行。在此期间，台湾民主之旅访问团亦将拜会各国有关政府部门，包括台湾总统府、外交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行政院新闻局、立法院、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民主进步党、中国国民党、亲民党、台湾团结联盟、新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中国人权协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机构，并将接受各媒体访问，行程充实而紧凑，预计将为台湾掀起有关中国民主化与台湾国家发展相关问题的话题风潮。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喇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体育。
体育的产生呢，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那么西藏的体育也是如此。早在远古时代，西藏的先民们为了适应生存生活的需要，本能地形成了奔跑、跳跃、投掷、射箭、游水等基本的技能。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原来不是为增加体质，而是为生存而生活而形成的上述技能的原有的风貌上，开始产生了为生产生活和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愉悦心身、丰富娱乐生活的双重日的体育运动产生。那么常见的传统体育有赛马、马术、游泳、射箭、摔跤、登山、抱石、抛石、举重、赛跑、武术、踢毽子、球类、棋类、投骰子、扑克、风筝、拔河、跳绳、跳高、跳远、射击、杂技、赛牦牛等项目的竞赛。那么藏族历代的君臣和名人十分的重视民族体育，文治可与天比高，武功则与三比肩，是历代西藏领袖健身强三国之策。他们认为体育在保卫国家、建设家园、增强民众体质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通过体育比赛可以治国威民范，因此西藏历史上许多的君王和名人十分的重视体育，如智贡赞布、朗日伦尊、嘎东尊、赤松德尊、赤都松芒布杰、第八上吉贾措、五世达赖喇嘛等。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喇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